大家好，这里是微语看世间，我是陈微语。最近呢，我们节目被油管打压严重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想做个试验，先不说这个美国大选新闻，我们今天先来看一看中国大陆的新闻。中国知名的民营企业家最近呢，是一个接一个的出事，蚂蚁金服 IPO 在上市之前呢，突然就被叫停，之后呢，马云就被官媒狂批了几天。接着11号，这个河北农民企业家孙大武被抓，他的大武农牧集团被查。17号呢，南京首富民营企业家杨宗毅被刑事拘留，公司被政府部门控制。20号，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被重判了20年。中共割民营企业的韭菜呢，已经开始了。中共国民营企业呢，现在是风声鹤唳，人人自危了。这次跟过去的一些民营企业家被抓的情况还很不一样。这次呢，是很多连公司的高管都一起抓，公司被中共直接控制。而且呢，抓捕在多省同时发生，都是在中共五中全会之后。11月17号被抓捕的南京前首富杨宗毅，他是江苏扬州福信财富资产管理公司的实际的控制人。他是在习近平考察南通、扬州和南京，离开江苏三天以后被抓的。被抓的理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。56岁的红顶商人杨宗毅是福中集团的创始人、董事长兼总裁，他还是中共江苏省政协委员、工商联副主席、南京商会副会长。福中集团过去25年迅速的发展壮大，跟这个江苏官场以及江苏帮政商金融圈是密不可分的。扬州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老家，江泽民的扬州大管家、南京市长季建业在2013年落马，而杨宗毅的公司发迹呢，就是在这些人当政期间。所以杨宗毅被抓呢，很有可能是习近平收缴江派钱袋子的一个延伸，还是一场政治内斗。11月12号，习近平在上海浦东视察，强调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。当天下午呢，他就到江苏南通参观了南通博物院，对清末民初商人张謇主张的这个实业救国大加赞赏，说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，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，造福乡子。习近平喊话民营企业要见贤思齐，增强家国情怀，担当社会责任，发挥先富帮后富的作用。他这个先富帮后富的说法呢，在中共宣传十四五规划的时候是反复提到了。我们猜想啊，应该是习当局经济陷入困境，没钱了，而且呢面临债务到期无力偿还的危机。经济要内循环，向西部发展也需要钱去投资，所以呢要民企来拿钱。所以啊，这个民营企业被党国打劫，中共没钱了是原因之一，没钱了怕垮台才是中共最根本的担忧。就在习近平江苏行之前，大武集团创始人孙大武和他的十多名集团高管被警方跨市抓捕，大武集团28家子公司都被官方接管。66岁的孙大武，他与众不同，他胸怀桃花源梦，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中呢，他一直被视为异类。36年前，他从1000只鸡、50头猪的这个养殖场起步，发展成为省级的龙头企业，拥有员工9000人，年产值超过30亿。孙大武赚了钱就去做好事，建学校、医院、经营旅馆、新建体育馆。他办的大武医院为员工和村民提供了差不多是免费的医疗服务，看病不花钱，做 B 超和验血的全套体检只需要10元人民币。他说大武集团不以盈利为目的，而以发展为目标，以共同富裕为归宿。作为集团的董事长，孙大武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000元，没有豪车豪宅，过着简朴的生活。他讲究孝悌，并且教育员工每个月要给他们自己的父母赡养费。好的产品，好的人品，好的利润，这是他对大武集团的要求。他说要讲义、讲人、讲良心。这个在中共治下人心不古、世风日下的社会里，已经是属于相当稀有罕见的了。那对于他的村民来说，孙大武简直就是现世的活菩萨。对这样一个凭着良心办企业、照章纳税的私营老板， 为村民办医院、开学校的好人，中共却是视为大敌。11号凌晨1点左右，6辆大巴载着手持冲锋枪、牵着警犬和带着梯子的特警闯入了大武新民居。大武新民居呢，是大武集团的自建小区，住着很多的大武员工。孙大武和20多名公司高管被捕了，罪名是寻衅滋事和破坏生产经营。所谓的寻衅滋事和破坏生产经营，应该呢是说大武集团和这个保定国营农场之间的一个土地纠纷。这已经是6月份和8月份发生的事情了。孙大武认为这个政府和公安偏袒了保定国营农场。8月4号呢，他在大武集团内部就举办了一场请愿受难员工倾诉会。大武集团微信公众号呢是这样说的：一个人受尽了委屈，就不再害怕卑微；一个人走过了夜路，就不再害怕黑暗；一个人怕鬼，一群人站在一起就不再害怕，尤其是一群人举着火把的时候。这就是大武人的苦难经。孙大武随后呢，还组织员工、村民到公安局请愿，结果39人被抓。孙大武不仅用传统观念治理企业，还将西方的民主制度运用在企业中。大武农牧集团有企业宪法，有企业的监事会、董事会和理事会，实行所有权、决策权和执行权三权分立。这在中共国呢，显然是独树一帜。今年10月，孙大武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的时候，批评中共的经济体制。他说，公有体制是共产党发明的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理应是私有经济，但是实践上很难实现。这可能才是中共容不下孙大武的真正的原因。一个独立于中共腐败政权之下的世外桃源，村民和员工都可以享受免费医疗，享受西方民主国家一样的社会福利和民主体制。这就像是一面照妖镜，立刻就照出了中共集权体制的丑恶嘴脸。哪怕孙大武呢是自掏腰包做好事、做善事，那也不行。中共的本质就是假恶斗，谁做了好人好事，不就对比出他的不好了吗？这也是中共容不下法轮功的原因。法轮功讲真善忍，上亿人在修炼法轮功以后变好了，不听他假恶斗那一套了。如果人们都变好了，都不信他了，他在中国呢就没有市场了。这就是他感到政权受到威胁的原因。他害怕中国人做好人，打压孙大武呢就是这个原因。11月20号，已经被抓捕3年的民营企业家李怀庆被以欺骗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4项罪名重判了20年，名下的资产全部冻结，他的8名员工也被判刑，多数的刑期超过10年。李怀庆是重庆富华典当公司的创办人，他长期关注和资助弱势群体，包括大凉山地区的贫困儿童，还有尘肺病的工友等等。2018年1月31号，李怀庆被重庆警方逮捕，被指控在微信上发文，说他的言论是以造谣、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。今年6月才开庭审理。这段时间大家看到了，中共国的民企日子不好过了。过去国际大循环的时候呢，北京甚至还扶持补贴这些民营企业，让他们去跟西方的企业竞争，为中共争得财富和话语权。但是现在中共被围堵出不去了，那么在国内呢，这些民营企业就成了对垄断性国企的一个威胁。他们掌握着财富和客户资料，又有着不同于中共的思想和理念。他们行善和办公益事业带来的社会影响力，最终呢会被视为中共政权的潜在威胁。可以预见，民营企业的未来呢只会是前途渺茫，规模只会缩小甚至消亡。这是我们看到的中共的未来，但是中共它还在期盼着转机的到来。对他们而言，这一切的转机都在美国大选的结果。川普连任呢，会继续围堵中共，中共的情况就会越来越糟糕，最终可能政权不保。而北京拜登当选的话呢，中共就可以拿着拜登的黑材料玩提线木偶了。拜登他自封总统以后，中共已经在《环球时报》上发表文章，给拜登提了3个规矩：要服从北京，不要试图挑战假想的中国经济优势，无限制地打开自由市场。 环球时报嚣张地警告拜登，中国的经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，如果美国想要加入，就要服从北京的规定。中共哪里来的底气可以对所谓的拜登政府喊话呢？因为美国的企业巨头个个都觊觎中共国巨大的消费市场，他们反对川普总统，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，中共国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巨大的成长中的市场，他们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一个巨大的市场。可以预见，如果拜登造假赢得了大选而成为了美国总统，美国将会成为中共国的经济俘虏，美国的自由民主精神也将会永远熄灭，接着呢，全世界都会陷入黑暗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所以任何一个想要自由的人都不要放弃，如果身在自由的社会你还放弃追求自由的权利，那就不要笑话在中共国的韭菜们，他们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度被洗脑，不会反抗是可以想象的，但是在自由社会的人们如果也沉默了，那我们就不配拥有自由。好，微语看时间，我们明天见。